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。
我们题目呢是跟从耶稣。跟从耶稣的人是什么人？叫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，对吧？我们接受耶稣，我们信主，我们要做门徒。做门徒呢就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呢，在我们中国以前呢，像什么，就像是徒弟一样，徒弟呢拜了个师父，对不对？徒弟拜了师父以后呢，你怎么样，你就住到师父的家里，对不对？跟师父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学习，当然也要帮着师父干活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呢这样，然后呢等到你在师父家里呢学了很久以后，这样你的这个功夫学的差不多了，对，做的东西可以了，那就怎么样，就可以这样，就毕业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出去独立门户，对不对？你出去独立门户以后，这样，如果呢，哎，你做的东西啊很好，人家说，哎，你做的东西真不错啊，你跟什么人学的呀？哎，你就说啊，我的师父是谁谁谁，怎么样？就使你的师父得到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，跟随耶稣的门徒们要什么？要学耶稣的基督的言行举止一切，然后呢，我们做出来之后呢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怎么样，归荣耀于神。所以我们目的是要是神的名得到荣耀。那今天呢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，六节经文讲到了三个人，每个人用两节经文讲的。这个三个呢，要跟从耶稣的人，但是这三个人呢，有没有提到这三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没有。知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怎么样？什么地方的人都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在这里就没有提到这三个人，他们是什么人，背景什么，什么名字，然后这三个人跟从了耶稣没有，也没有讲，可能跟从了，也可能也很可能没有跟从，对不对？来说这三个人呢，没有讲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呢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啊，第一个人。他呢是蛮有热情的跟从者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说他很有热情呢？他跟耶稣继续讲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，好不好啊？很有热情啊，要跟着耶稣，对不对？他跟耶稣是为了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等一下我们就详细来看。他呢，事实上呢，他不了解他跟从耶稣所要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，不了解当时的情况。那么第二个人的话呢，这三个人里面是唯一蒙到主呼召的一个人，主跟他讲说来跟从我，所以呢，看看呢，大概主觉得他怎么样呢？主觉得他是一个合用的器，大概呢，身体也蛮好，背景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对这个神国的道理也一定很清楚，啊，所以神叫耶稣基督要拉去呢，去传神国的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怎么样？说哎呀，现在不行啊，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干呢。我以后再说吧，我以后再说吧。所以他不清楚什么样是他的优先的次序。第一个人，他的目的跟耶稣是什么？他希望呢功成名就、出人头地，但是他不了解要付上的代价。第二个人呢，这是一个合主所用的人，但是呢却不能够为主所用，因为他不愿意，他有别的事要先办。那么第三个人呢，是瞻前顾后的跟随者，他呢要说，哎，我想跟从你，但是呢，哎，我还有，我得先去回去告别我的家人亲友，对不对？这个去告别家人亲友，常常就是很大的拦阻。如果你正在你事业的巅峰，你有美满的家庭，一切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你突然跟他们讲说，我现在要不上班了，停下我的工作，我要去神学院进修，然后毕业的时候我要全时间去做传道人。那你想想你的妻子儿女会怎么跟你讲？你想想你想想你的父母、你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样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人要跟从耶稣，但是呢，他是瞻前顾后，他不能够义无反顾，永远勇往直前的来跟从耶稣，所以他怎么？他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一个人。 那么呢，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样，开始的时候是五十节讲到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这个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当然，耶稣基督跟着他的使徒门徒们呀，在走路，往哪里去？做了些什么事情？呀，所以从五十一节你就知道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。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是在走什么样的道路？耶稣基督是在走呢，他要走的十字架道。所以他走路的时候，在这个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？主耶稣基督呢，医病赶鬼，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基督在那边宣讲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跟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也面对了一些不同的问题。他在加利利讲道的时候，在自己的家乡讲道的时候怎么样？被他家乡的人弃绝，对不对？来到了撒玛利亚，结果撒玛利亚人怎么样？不接待他。他要面对耶路撒冷去。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犹太人怎么样？不但弃绝耶稣，还怎么样？逼着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当时耶稣所面对的情况，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在走他十字架的道路。有一人对耶稣说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，就是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一个文士。当时的文士是做什么的？可以抄写圣经，也可以来讲解圣经，对不对？很受到当地当时所有犹太人尊敬的人。这个人来跟耶稣说，很有热心，为什么他这么有热心，想来跟从耶稣，要拜耶稣做夫子，做老师，做师父？为什么？他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基督医病赶鬼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想，他要跟从他，他的目的要什么？他希望能够跟耶稣基督有一样的能力，能行神迹，对不对？也希望跟耶稣一样。一讲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从，这是这个文士的他的心理，他想什么？他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功成名就，想要出名，想要有能力，这是他要跟从耶稣的目的。他很有热心，他想要，但是呢，他的目的对不对？所以耶稣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所以就跟他讲说什么呀？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就是你来跟踪我，你知道我走的是什么道路？我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对不对？我上无片瓦遮天地，下无寸土立足基。你要跟踪我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文字后来跟踪耶稣基督没有，但是呢，这是耶稣基督给他讲得很清楚。跟踪我，你要什么？要放下这一切，才能够来跟踪我。你是不是愿意去跟从呢？然后我们看看第二个人，所以耶稣基督又跟一个人讲，跟从我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他告诉他可以去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，证明这个人呢怎么样，对神国的道应该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大概也跟从耶稣跟从一段时间了，也明了神国的道，那呢，能够去传扬，当然口才是不错，身体也蛮好，对不对？自己经济条件大概也过得去，所以很清楚他的情况，这是一个可以为神所用的器皿，但是呢，他跟主耶稣讲什么？他说：“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虑考虑，这个人的父亲死了还是没死？我们来讲当时的情况，就比较容易了解一点，到底他父亲死了还是没有死。如果他父亲死了，他是儿子是吧？父亲死了之后要怎么样？当地的习惯是怎么样？要把身体洗干净，换上衣服，拿上香料，拿上麻布缠裹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当天要去埋葬。他是儿子，他当天会不会碰到父亲？洗埋裹会不会碰到他父亲？碰到死人之后，你洁净不洁净？照他们习俗，不洁净，不洁净，你可以到外面乱跑吗？不可以。他能不能在那儿跟随耶稣？ 所以证明他父亲呢，至少当时很没事，应该是很没有事，不然他不应该在外面乱跑，不应该在那边跟从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他父亲已经年老体衰，很快就要死了啊，回去呢他去埋，准备要去埋葬父亲，那么人死的时候当年埋葬，埋葬之后呢要七天的哀悼，七天哀悼之后呢还有30天的守丧，守丧之后一年以后还要去把他骨头，因为他们当时都埋在洞里面啊，然后一年之后呢要把骨头收起来，装到一个这个瓦罐里面收起来。所以呢就算他父亲已经年老体衰，在生命的末期，那么他要跟随耶稣也是什么，至少是一年以后的事情，那至少是一年以后的事情。那如果事实上呢最可能是第三种情况，这个人呢还身体也不错，他老爸身体也挺好，那他回去干什么，是要等去埋葬他的父亲呢？他就说我要回去啊尽孝啊，给我老爸送终，这样呢我在我父亲面前呢他看到我对他挺好，那到时候他是儿子，儿子要接受什么，父亲死了之后要接受什么，接受产业，接受遗产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对我老爸挺好，那么呢他死的时候我财产能不能多分一点，会不会？所以这个人的观念是在什么，想多分一点产业上，这是他的重点，而不是真正正的说我要去尽孝道。为什么？圣经上教导很清楚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，对不对？耶稣教导人会违反圣经的教导吗？会叫你不要孝敬父母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是什么？他为了世界上的财产，为了世界上的事，他不愿意放下，不愿意去跟从耶稣。然后呢为什么跟他讲说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这句话好不好了解，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。第一个死人是讲什么？是讲明明死的人，就讲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个人跟随耶稣基督了，他是信徒，他应该灵魂得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认定死人，他还有没有呢？他有没有兄弟姐妹，有没有亲戚朋友，对，让这些没有得救灵魂已死的人去埋葬什么？埋葬以后他要死的父亲，他父亲就是肉体上死的人，就是让这个灵魂上已死的人去埋葬肉体上死的人，这是耶稣跟他讲的，就是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所以呢我们看看圣经上很多的例子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当年是住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，神跟他讲说你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说现在天气不好，很冷啊，我等到这个秋天吧，秋天收成完了以后再搬家吧。有没有等？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等，马上什么带着他家人，带着他所有一切就出发就走了。在迦南地终于生了一个儿子，独生爱子，老年得子，宠爱的要死，神要试炼他，跟他讲说：“亚伯拉罕，把你这个独生爱子怎么样？作为燔祭，到我所指定你的地方作为燔祭献给我。”老年得子就是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去呢？早上先吃个饭吧，吃了饭就说：“先拿小孩在外面玩。”让他玩玩吧，最后一次来了，跟朋友先去玩玩吧，玩完了呢快中午了，吃了中饭再说吧，吃了中饭说玩累了再睡觉，睡完午觉再说吧，睡午觉醒了马上就天晚了，吃晚饭，吃了晚饭就天黑了，睡了觉明天再说吧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这样子？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样，清早起来，一大清早就起来，背了驴身上放了什么？放了柴火，对不对？要献燔祭得有柴火，然后呢带着火种，带着刀，带着儿子，就叫了两个仆人清早起来出发去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呼召你不要等待，该走马上就走，该去马上就去。另外在新约里我们看看啊，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跟这个彼得安德烈他们正在撒网，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，他们两个怎么样？ 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，对不对？再走一走，碰到哪两个？碰到雅各跟约翰，跟他们父亲在船上，对不对？神呼召了他们，他们怎么样？立刻辞别了父亲，跟从耶稣。还有一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，也叫利未，对不对？坐在税关上，坐在那儿收钱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来了，叫他来跟从我。利未怎么样？马太怎么样？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他们说：“等我账算完了吧，我今天收获还不错呢，对不对？”没有，立刻起来跟从耶稣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大家考虑一下，能分到多少遗产，对不对？等我遗产拿够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像我们，如果神呼召你出来服事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等等吧，等我拿了一个大的科研经费再说。”等我升成圣教授再说，等我退休了再说吧，不是等我存够了，我以后退休的退休金，我以后生活无虑，我主要我再来跟从你吧。什么时候该跟从耶稣？主呼召你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反应？什么时候出来跟从耶稣？什么时候出来服侍神？什么时候出来服侍神？看第三个人，这第三个人呢？他又主动来跟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”事实上呢，一般来说，很多什么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节讲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为什么？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啊？拦住你的最多的是什么？就是你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十章三十六节前面讲了三次，讲了。你如果不能爱这些人，爱我超过这些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呢，在起初也讲了很多，不要忘记我们什么起初的爱。就讲我们中文是翻成起初的爱，实际上英文是翻成 first love。first love 的话，什么？不单单在程度上、地位上、时间上，都是起初最高。所以我们翻成起初，没有把完意思完全翻出来。实际上是 first love， 在程度、地位上，以及时间上，都是最先。所以呢，所以一切律法总纲什么？爱神，爱神，先爱神，才能爱人。所以刚才我讲的意思说，在你事业的巅峰、家庭美满的时候，你能够放下一切，全时间去跟踪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？手扶着犁的向后看，不配进神的国，对不对？但圣经也有不少的例子，我们是要更重组，就不要拖泥带水，不要受到世界上事情的连累跟牵挂，我们不要瞻前顾后，要下定决心勇往直前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记得在圣经里面，对不对？神要去灭这个索多玛、罗摩拉，对不对？两个大城里面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怎么样？只有四个人，算是义人。出了城，对不对？天使带他们出来之后，对不对？给他们讲得很清楚，怎么样？不要回头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讲不要回头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罗德的妻子怎么样？他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一个人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去，已经你离开那罪恶的地方，离开了世界，你要跟从，你就不要回头去留恋那世界上的一切，对不对？你定睛仰望主，跟随主。另外呢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也是，没有水喝了，跟摩西闹，你要把我们渴死在这个荒野里面，没有肉吃了，没有饭吃也闹，吃麻辣吃久了不高兴也要吃肉，所以常常在说什么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，知道吗？那时候不错，你有时候会吃到肉。对，还有韭菜、黄瓜可以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别忘了还怎么样？你还要给人家做奴隶呢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在法老手下底下做工啊，做奴隶啊，做奴隶好不好？好不好受？不太好受吧，对不对？主耶和华带他们出了什么？出了埃及，出了这为奴的家，要到哪里去？要到迦南美地，那牛奶鱼蜜之地。你到那边是做什么？做主人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做奴隶的。还要往回头看，想回去做奴隶去，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 做主的工作必定要全心全意，不要让世界上的事情缠累你，要勇往直前，义无反顾，不要瞻前顾后。所以呢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着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你要耕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牛在前面拉，你在后跟，你手扶着犁，你得看清楚你要这个垄沟要怎么走。你要这么看的话，怎么样？你这个地耕出来怎么样？不但是歪歪扭扭，而深浅不平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要做什么？专心一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看，再来分析一下这三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第一个人呢，他只想要功成名就、出人头地，没有想到什么要付什么代价，对不对？他称主耶稣基督为夫子，但是他预备好了没有？他没有预备好。啊，圣经上也给我们讲了例子，说如果你要盖一个房子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先算一算，盖这个房子要多少钱，对不对？要多少材料，对不对？你钱够不够？能不能把这个房子盖起来？如果你这个房子盖不成的话，那你要不要盖？你最好不要盖，为什么呢？你根本盖不起来，盖到一半就得停工了，那房子能不能盖成？房子盖不成有没有用？你不能住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住在里面一看，天为帐幕，地为毯，满天星星伴我眠，对不对？这种房子也不太好住，冬天让它难受，夏天又热，所以呢要想清楚。然后呢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，所以呢人家带兵来跟你要打仗，对不对？那你得先算一算，你有多少兵啊，人家有多少兵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多少武器，人家有多少。如果你要跟人一打的话，铁定输定的话，你打不打？在下面趁早不要打，趁人家还远的时候赶快去谈这个和谈的条件，以免到时候打了之后你损失更惨重。所以说你要计算清楚，不管做什么事你要有智慧，要做合理的计算，要预备好。第二个人，对不对？神呼召你，你就要立刻跟随，你要下定决心。这个人没有下定决心要跟着主，他还想着他的话的遗产他可以分到多少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去申请学校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个很知名的学校给你的入学通知，然后通知还告诉你我们要给你全额的奖学金，你去不去？你说等等吧，我现在还没决定好，等我个三五年我再说。这个学校给你的反应怎么样？那你三五年以后再重新申请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些人在可能在找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公司给你一个很好的，这个职位也很好，你又可以完全发展你的所长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付你的薪资也相当合宜，以后有很多升迁的机会。公司给你这么很好的活动，你怎么样？接受？不接受？还是像这个人一样说：“哎呀，我考虑考虑吧，等个三五年以后我再给你回应，可以不可以？”公司会等你吗？公司会把这个职务等你三个五年以后再说吗？就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不要拖泥带水，立刻决定跟从主。好，第三个人，他称呼耶稣基督为主。你既然称呼耶稣为主的话，你是什么？主的命令，主的呼召，你要不要跟随？要不要相信？要不要顺从？对，不要三心二意，不要犹豫不决，不要拖泥带水，就他没有委身，人叫我不要向后赶。所以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如果要跟随主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舍己，要放下一切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所以呢，大家是不是都看过《红楼梦》？《红楼梦》一开头就有一个好两哥，记不记得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没有？我就把它改了几个字，改了几个字，呀，就说呢，世人都晓耶稣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那第一个人想什么？想出人头地，功成名就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堆草没了。那第二个呢？世人都晓耶稣好，只有什么？只有财力忘不了，想着他的遗产。哎，等我存够了退休金，等我退休以后啊，等我拿到 full professor 以后，等我拿到大的 grant 以后，对不对？等你拿到了之后， 或者像这个学校或者公司给你的 offer， 你不去的话，能不能得到？你要聚集金银财物，等到聚集多的时候，哎，你眼睛一闭，腿一伸，都不是你的，都不是你的。我讲了，世人都晓耶稣好，只有亲人忘不了。君赦日日说恩情，君死早把你忘了。所以呢，亲人往往是我们信主服侍主上最大的拦阻。我们要跟随主的话，我们要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那你说，哎，耶稣啊，他的门徒当年也问过他，说我们跟从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后得什么？他们原来希望说，耶稣基督呢可以推翻罗马政权，然后呢做王，恢复他们这个大卫跟所罗门时候的富强的情况，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就在这时吗？哎，所以他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做什么的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做王的话，那他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人就是什么开国功臣呐，对不对？哎，每个人都可以混个一官半职，那叫荣华富贵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不少人跟从耶稣是这个打算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来什么，来为我们众人付上的赎价，使我们得到拯救。所以他们也就问耶稣基督了：我们跟随你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不对？跟你讲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等到复兴的时候跟主作王，那当然不错，对不对？那复兴是什么时候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那是将来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不太可靠，对不对？那彼得又问他说：“你看啊，我们为你什么？我们为你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我们得什么呢？”对不对？那就讲了，必要得则百倍，且要承受永生。你什么时候得则百倍呢？马可福音讲的，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啊，所以知道。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有一个很富有的农夫，对不对？他每年捐赠出去很多东西给不需要的人，但他的财富不停的增加。为什么？他说我的产值永远比不上神的产值。我给出去的，神给我的是更多。今世得百倍，能够增加你的百倍，你放下什么你就得到什么。然后呢，而且呢，他还是要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就像我们想想到，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十一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现在我们把我们得到的十分之一回馈给你，愿这个拿来做神的工作，发扬神的国度。想讲对啊还是不对？没有完全错，但是好像不太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宇宙万物、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的？都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神只让我们呢，我们只是神的管家。神很大方啊，把十分之九让我们自己随便去使用，对不对？是大方不大方，对不对？给你的，你十分之九让你可以去使用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对不对？管家以后呢，还要去怎么样？要去面对主人吧？面对主人的时候，要不要交账？这不要忘了这一点。神给我们的很丰富，很多，超过我们所想的，但是不要忘了。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四十章三十三节讲，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讲到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今天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三个要跟从耶稣的人，给我们学到些什么功课。第一个叫我们要跟从耶稣，我们必定要舍己，我们要绝无保留的跟从，我们不能够拖泥带水，要立刻的跟从，我们要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，永不回头的跟从。我们跟从耶稣怎么样？立刻的无条件舍己的顺从神主的呼召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保留，我们也绝不后悔，永不回头。让我们祈祷。 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，我们谢谢你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都保守看顾我们，赐给我们健康、喜乐与平安。